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专享直播哦，大家还没上来，我们等吗？不等了吧啊，先讲讲这个星期吧。这个星期这个星期挺麻烦的，今天星期的新闻都挺麻烦，因为有一些题目，有些题目给我们一些麻烦。麻烦的原因是因为中间我们换过一些题目，本来这个星期我们都会比较早，因为其他的新闻我们都安排的比较早，所以但是最后还是晚了，就是因为我们中间换了题目啊，换了题目。但这个星期我觉得我们表现还不错，整体的内容表现还不错，基本上保持比较，我觉得内容做的比较满意，就是虽然新闻比较淡，但是我们的内容还是蛮精彩啊。我看了一下，我这两天我都在往回看我们过去这个星期的节目，我觉得还不错啊，还不错。整体的节目质量，可以打80分啊，可以打80分。然后我们有一些技术上的，实现了一些技术上的，想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慢慢都会发生一些技术上想做的事情，你们会慢慢看到我们做出一些改变啊。我们到10个人开始讲好不好？大家还是没有习惯啊。我之前跟答应过我们的网友，就是讲一些历史的话题。这个话今天我讲抗战呢，其实是因为要阅兵，因为要阅兵，我觉得我还是要讲一下。其实我是在准备一些更严谨的专题内容，但是我觉得用漫谈的方式讲可能会更好一点，更符合我们的节目形态。所以我今天就试一下，我不准备，我不做任何准备，我只讲我脑子里已经准备，就是储备在那里的知识啊，可能有些东西不准确，但是基本上方向。漫谈为什么要讲漫谈，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大家自己去找书看。我讲抗战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的，从义和团开始讲。这是一个蛮长的跨度的一个话题啊。为什么要从那个时候讲，就是你会发现近代史，我们学的历史近代史全部都是有关联的啊。我们学的教科书上的那些历史是一段一段的，它一段一段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学到的教科书，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它一段一段的告诉你，他不从头到尾跟你讲一遍，原因是只有他一段一段他才能够边缘。如果你把它全串起来，你会发现共产党的那套历史会穿帮。所以我今天我就讲个漫谈，讲个概念给大家听，个概念的东西，就是把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我们浓缩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范内，你就会把很多因果关系看明白啊。从哪开始讲？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大家知道，义和团运动首先就是围攻义和团。大家理解义和团的起源其实是最早的中西方之间的摩擦。中西方之间的摩擦从哪里开始？从传教开始。我们的教科书讲很多这些什么文化上的冲突，这个各种各样的冲突，其实讲到底就是利益冲突。为什么？基本上在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开始慢慢的落脚，慢慢的扎下根来，他们为什么能够获得一些教民的支持？为什么有人会 会加入到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条件，就是教会保护他们。实际上最早的中西冲突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是当教会保护他的教民，因为中国是个丛林社会，丛林社会的特征是什么？丛林社会的特征就是倾轧啊，就是你不管你在哪个层次都会有人欺压你，但是当你加入教会之后，教会保护你的时候，冲突就发生了。什么冲突的发生呢？就是地方豪强、地方势力就会发现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有很多人跑到教会去了。当他们跑到教会去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欺压他们，没办法欺压他，他利益就受损。他的利益受损，他就跟就要去干教会。所以说所谓的什么文化上冲突各种各样的都是骗人的，其实就是利益之争。利益之争最后打到最后，其实冲突到最后就是为什么要反扬，反扬其实是这件事情的放大，放大到最后就是反外国，仇外的根源是利益。那当然大家知道后来就发生什么东交民巷围攻领事馆，然后就八国联军，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宣战。其实宣战的旨意是下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宣战，因为战书没有战书交给对方。所以实际上虽然我们理解当时清政府向西方宣战，但实际上并没有完成这个宣战的程序。那后来当然就后来大家知道输掉了，清政府输掉了，然后就签了一个辛丑条约。为什么要讲这个？这跟什么有关？跟东北有关。就是在八国联军期间，俄罗斯就侵占了东北。这件事情就为什么有抗战？就从这里开始。抗战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俄罗斯侵占东北，俄罗斯侵占东北，最后这个八国联军平息之后，八国联军撤走了，结果俄罗斯不走，俄罗斯在东北不走，俄罗斯在东北之后，清政府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清政府最后找日本人，你要不你帮我把日本人把 俄罗斯人赶走，这样的话俄罗斯在东北的利益我全部交给你。那日本人说行啊，我就帮你赶走，但是前提是你要俄罗斯当时是很强的帝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那日本人说行，我帮你把他赶走，但是呢你要给我一二三。清政府说行，反正我现在啥都没有，啥都答应下来。那日本人就去打，就去跟俄罗斯交涉，交涉下来之后不行，双方就打起来。这就是什么？日俄战争打得非常的壮烈，非常壮烈。就是基本上你看这场战争下来，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被全歼，日本人也死伤惨重。死伤十几万人死伤啊。那最后是在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斡旋之下，日本跟俄罗斯签了合约，普茨茅斯合约就在美国这个就签的普茨茅斯合约，就是俄罗斯就撤，把所有的东西交给日本。日本最后跟清政府再签一个协议，把俄罗斯的这个旅顺港南满铁路这个租界全部移交给日本，然后允许日本驻军。我印象中我看的那个条约，一公里一个人，就是南满铁路一公里一个人，结果印象中是7000人，最后是日本在东北的驻军大概应该是7000-8000人，就这个概念。后来又陆陆续续的补充了一些协议， 就是日本跟清政府补充了一些协议，慢慢的就双方就这样稳定下来，关系就这样稳定下来。后来就发生了辛亥革命等等，都相安无事。北洋政府跟日本的关系还不错，双方有一段时间关系相当好，相当好。北洋政府其实不对，叫北洋政府，因为是国民党把他们叫北洋政府，其实就是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民国政府跟日本关系还不错，所以当时段祺瑞政府就跟日本人借钱，借了多少钱呢？应该是 1.45 亿，叫西元借款。西元借款借了 1.5 亿，呢，双方关系好嘛，所以就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就用这个抵押那个抵押，这个矿山那个什么，反正讲了一堆的抵押，然后就借了 1.45 亿。 1.45 亿相当于当时的民国政府两年，我印象中我不确切啊，大概是两年左右的财政收入啊，借的钱是蛮多的钱，当时是蛮多的钱。那这件事情就这么下来了，下来就借了钱，借了钱，大家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失败，什么叫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就是孙中山不认账。不认这个，不认这个结果，就选举结果不认账，打要打，结果没打成，护法运动失败，护法运动失败。这个时候呢，苏联就在中国找代理人，苏联在中国找代理人。当然那个时候北洋政府，也就是中华民国政府，跟日本关系不错，那苏联就找到谁？找到孙中山。孙中山就借钱借枪送枪送军火，帮他成立这个黄埔军校，组建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他的武装，然后他就开始北伐，打到一半孙中山就死了。第二年，其实一年之内北伐成功的原因就是这个国民党身后站着苏联，就把他打败了。打败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你看这时间也有这么长了，这个日本驻华公使就拿着资料继续找，这不迁都嘛，从南京，这个国民党把这个中华民国首都从南京迁回北京。然后就日本公使就去找蒋介石，是不是西元借款该还一下了？也有这么久了，也有很多年没有还利息了。国民党就不认账，国民党不认账，就是蒋介石，其实讲到底就蒋介石不认账，这没有道理，因为你中华民国的国祚还在。你只是把就是当权的人赶走，你自己还是继续中华民国，还是叫中华民国，国祚是承续的，你不能不认账。但是蒋介石不认账，日本公使就上吊自杀。这件事情在日本影响非常大，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但是就没有要回来。那国民政府就当时的蒋介石也是民粹，这就是民粹，他就推出一个政策，叫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我都不承认。那所有不平等条约不承认，那就麻烦了，这个事情就大了。为什么？因为东北还有日本人还在东北，他还有驻军，他还有租界，一堆的利益在那里。干你这一不承认，干这东北不就出问题了吗？东北出问题。这个时候呢，蒋介石去了一趟日本，中间去了一趟日本。蒋介石去日本之后，回来之后就爆出一个案子，什么案子？田中奏折。 啊，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意思就是田中奏折，田中首相向这个天皇写了个奏折。这个奏折里面，这个奏折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个纲领，什么纲领呢？就是要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这个蒋介石回来之后，大概就是一个月之内就爆出一个田中奏折。田中奏折一曝光，举世哗然，中国人就开始，这边是不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这边就爆出一个田中奏折，那中国人就很，中国人就开始反日，反日就出现了东北就出问题了。最后中国跟日本在东北的问题上就开始出问题，出问题就开始出摩擦，各种摩擦，最后就擦枪走火就打起来。抗战的本质是什么？抗战的本质就是，其实本质就是国民政府不承认之前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不平等条约，最后是和在东北的日本人发生了冲突。日本人那个时候，日本是有问题的。日本有问题就是一帮日本的青年军官，就是要干，就是准觉得要跟中国干一把。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爆发一场战争。这整个的过程就是这个。所以你可以这个脉络就是很清楚，这件事情的脉络很清楚。义和团运动最后导致的，一直蔓延延续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百年屈辱是什么鬼东西？百年屈辱就是共产党包装的一个仇外的虚假的诱因，没有去百年屈辱，中国人没有百年屈辱，发生的中国和外国发生的冲突都是有非常清晰的原因，不是别人欺负你，没有人欺负你。义和团运动显然不是别人欺负你，对吗？包括日本人牺牲伤亡了十几万人，帮你把这个东北打下来，你不认账，对吧？也不是别人欺负你，对。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历史的真相。其实，当然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因为在抗战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合谋的。他们是合谋的，国民党也撒谎，国民党也没真话，所以近代史是一个非常非常模糊的历史。因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都撒谎，他们中间都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跟大家漫谈一下，大体上讲一下，就是概念，就是这个概念，这件事情的大体上的轮廓就是这样。这个轮廓已经足够否定中共编造的这个谎言，好不好？那我就大体上讲这么多，我不细谈。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自己找书来看。你可以从西元借款开始看，也可以从当年就是中日在东北之间的摩擦，包括田中奏折。田中奏折其实日本一直不承认，因为日本的皇宫里面没有这个田中奏折这个东西，没有，到现在也没有这个东西，田中奏折这个东西。所以日本那边是不承认田中奏折这件事情，但是中国这边因为田中奏折就是中国人的对日本的仇恨，就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所以那个时候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蒋介石。关键人物就讲，蒋介石其实是中日战争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始作俑者，就是他干的。这件事情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从哪开始？从西元借款开始，从西元借款一直到就是民国政府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情，就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这种摩擦最后导致的战争，其实中间这个战争是不是可以避免？我认为我看的一些历史，我觉得是可以避免啊。当时但是历史还是发生了。好吧，那我就大体上讲讲这个。我们回头我希望我可以 就是用漫谈的方式，也不准备，反正就大体上讲不那么严谨，大家可以去查看书，然后来告诉我我哪些地方记错，记忆会有错误啊，但是大体上轮廓是这个样子，好吧，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正确的对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要有一个认知，其中包括历史啊。好吧，那我们来互动吧，可以吗？啊，行吗？这样行吗？我就这么讲一讲，行吗？给大家一个提示，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因为我不想又把它变成一个专题，把它变成一个专题我会有点负担，因为我要花好多时间去看材料。我上次讲这个辛亥革命，我大概准备了两个星期，有很多资料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做一些筛选，要花好多时间，我又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因为平时又蛮累的，所以我就把我脑子里记得的东西简单的跟大家道给大家，大家自己去看，大概方向就是这个方向，好吧。好，来互动吧啊。提问，我总觉得这几周来节目当中，无论是要闻还是主题，只要谈到中国用稀土卡住美国的关税贸易谈判，您总是有一种开心的表情，或许我的感觉有误，你可以不用回应我的这个问题。有一次我自己知道啊，有一次我是讲到这个我自己笑了，我有点笑，但是我没笑出来，但是我有点笑，因为我当时讲活该。我为什么讲活该，就是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这件事早就发生，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已经发生过了。那实际上呢，川普如果你要跟别人打贸易战，你不是应该先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沟沟坎坎，你哪里有漏洞，你先给补上，你再跟别人打贸易战。你不能就这么打贸易战，啥都不知道。而且你之前打贸易，之前那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中国是搞了你一次的，你是有经验的，不完全是，你不会一点都不记得吧？所以我那次是有点笑了一下。但是我没笑出来，但是我是笑了一下，你估计是看到那一次。还有一次呢，我那次是也是笑了一下，但这不是跟这个稀土有关，是跟前面的一个新闻，我忘记是什么新闻有关系，就是我还是有一点，我有一点想笑，但是又没笑出来，但是又在播报这个稀土这条新闻。其实你说这个事情我当时有感觉，我就觉得我这个表情有点不大对，好像我在幸灾乐祸，但是其实不是这个，不是这件事情啊，不是这样的啊。你的感觉非常的灵敏，你的感觉非常，的确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两次，估计你都看到了，所以你有一种感觉，你感觉很敏锐，但是不是我不是在嘲笑美国啊。不是，没有这种想法，也不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还是要谨慎一点，因为现在时间节目做久了呢，人呢就会有一点松弛感啊，松弛感呢就会有些时候就没那么绷着，那就人就会，大家知道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因为你脚痒一下，耳朵也痒了一下，你会真的会去挠耳朵啊，因为人已经松弛了，不像我们刚刚开始做节目那么紧张，但是太松弛也不好，所以我也在检讨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就是跟我们以前在电视台不一样，以前在电视台呢，我们有一个团队在做事情。你松弛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紧张，大家都很，台长坐在前面看，台长就坐在那个监视器后面看，我们的副台，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那不是直播，我们是录播，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一定会有个副台长看，主任看， 主任通常是我们的正主任加一个副主任看，那然后就是值班编辑，然后就是后备编辑，然后就是技术，就是我们的制作节目的这个现场呢，大概有10个人，我们都不能走，新闻部的记从记者到编辑都不能走，就是在外头，然后里面是演播室，演播室外面是监控就是导播啊，这些都在，包括台长都在这里，没有人会松弛，很紧张，非常紧张，就是有什么问题，台长就会问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马上就把那个编这个新闻的记者编辑拉来，编辑如果讲不清楚，把记者拉来，就要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有问题撤下来换稿，马上主任有几条备用的稿件，马上把这个备用稿件填上，然后马上就换已经备好的稿件换上去，然后这个就要记下来，被撤稿的这个记下来，那就要出，那只有那是要处分的啊，那是就是播出事故啊，新闻事故，那很严厉的。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扣奖金的事儿，我们那个时代跟钱的关系不大，就是批评，然后什么通报批评，这个比扣钱要厉害啊，是这样。所以现在就是我跟那个时候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你永远不会松弛，都是很紧张，每天都是很紧张。我现在呢，因为我是自己工作，我们的团队在五湖四海，全世界都有，所以我就比较容易松弛，但是我也不能太松弛。我以前的同事看我的节目，他跟我讲，他说他很羡慕我，为什么？就是我们的播音员，我以前电视台的播音员，那就现在叫主持人，其实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叫播音员，播音员跟他就是我们的组长，播音组的组长。他跟我很好，关系很好。后来他看我的节目，他跟我讲，他说我太羡慕你了。为什么？因为你这种松弛感是我们做主持人最想要的，但是永远做不到的。就是因为你没有约束，就是没有那些条条框框约束。他们条条框框约束就是各种训练出来，条件反射，他就是。夹子，现在不是说夹子嘛？夹子的，他们就是夹子，架掐着嗓子说话，夹子就夹子啊。还有就是得一本正经啊，就是他是不可能松弛的。所以，我自己也在体验，就是怎么样的状态会比较好啊，尽量减少播出事故啊。分享作为老会员的我，在你的节目中学到了不少，生活中、工作中、人生三观方面。几年前聊到过教育孩子的问题，我有三个孩子，大的女儿，小的两个儿子，两个小的儿子。女儿从小就很懂事，今年13岁了，也没什么特别明显的叛逆期。俩小的9岁跟11岁，最近经常半夜爬起来玩 iPad。我也是最近才发现，之前因为不认真做作业被老婆禁了几次，最近愈演愈烈，不知道王老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孩子接受。我们俩夫妻的立场是不反对孩子玩游戏，但前提是完成自己的作业。其实小孩子我觉得呢，就是小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要跟他建立规则。建立规则，其实小孩子从小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教育方法有很多种啊，一种就是强硬的、强制性的或者强迫，这是一种；第二种是说服，告诉他道理啊，说服他。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交易。你帮我，你就把这个做了，我给你这个啊，这叫交易。 其实小孩子最喜欢的是交易，小孩子最喜欢交易。我觉得父母跟孩子最好的互动是什么？最好的互动就是约定，就我跟你有约定。你比如说玩游戏，我跟你约定好，约定怎么约定呢？可能用交易的方式来约定，约定我你什么条件下可以玩，可以玩多长时间？大家把游戏规则建立好，游戏规则你就按照游戏规则来，然后游戏规则你要讲清楚啊，如果你执行的好，有没有奖励？执行的不好，有没有惩罚？如果你有惩罚，就一定要有奖励，这都是交易规则。小孩子其实最喜欢交易，而且小孩子最遵守交易规则。所以我觉得iPad 我从来不阻止我女儿玩游戏。但前提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孩子特别沉迷游戏的时候，你要检讨你自己，就是他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快乐来源。如果他有足够多的快乐来源，他一定不会沉迷游戏。为什么？因为他有更多的快乐来源，他就不会只沉浸在这唯一的或者是单一的快乐来源。所以游戏这个问题，我不反对小孩子玩游戏，他能快乐，他能从中得到快乐，就应该让他玩游戏。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给他其他的快乐。这个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家长的问题啊。如果你阻止他玩游戏，你就要提供一个其他的，就至少要比他，至少跟他相当的获取快感的事情，对吧？你比如男孩子，你要给他带他去搞运动啊，去户外啊，打球啊，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啊，让他觉得从那里得到快感，他就不会那么沉迷啊。就说我觉得孩子的表现是成年人的投射啊，你做了什么就会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你看到孩子身上有什么缺陷，那肯定是你忽略了一些东西。那你就要检讨你是忽略了什么，去弥补它，通过这种弥补来让孩子自己把这个缺陷给补掉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参考一下好不好啊。提问，感谢你的坚持努力，辛苦付出，帮助我们华人圈得到一个获得真实信息的渠道。作为会员第一次发言，我想所有人都会老去，也会生病。我当然不希望您生病，但我更希望你开启的事业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希望后继有人。请王老师是否有想法或者计划，比如如何在你生病或者是百年之后，依然能够让这个对华人世界，尤其是海外华人世界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持续下去。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尴尬，但是真的非常感谢，也希望你所开启的这个有意义的事业可以一直坚持下去。这是个好问题啊，这是个好问题。我的朋友也跟我经常跟我聊这个问题，他们给我的观点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件是一件工作啊，不是个 business， 不是个生意。工作呢就是不能离开，一离开就停下来，这叫工作。那么 business 就是有你没你都没关系啊，就是都会持续发生。的确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份工作。因为如果我不在这里，这件事情就会停掉。那我们现在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我最近看了一下，人工智能现在发展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快。第一个人工智能就是声音，声音现在我现在看到的声音就是基本上分不清楚了，就是已经分不清楚这个是人工智能网件，这个是真的网件，这他们中间的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唯一的差别就是人工智能不会出错，全部自动认的。这个真的这个呢会念错别字啊，这个不念错别字的那个一定是人工智能的，会念错别字就真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啊，直接生成一段视频，就是有影像有声音，这个我看现在大概能做到个八成啊，做个八成，我估计再过个半年一年，这件事情就可以成，就会你们看不出来啊。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用我的声音，用我的形象，然后呢我没有坐在这里，但是呢你们还能看到我的样子，也很自然啊，也很自然，没有不自然，口型啊，声音啊，表情啊都有啊，饥渴乱真，但是它肯定不是真的。这是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解决大家的接近性的问题啊，就很多有很多人习惯了听这声音，听这个语调，听这个看这个样子，喜欢这个节目形态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坐在这儿，我只是需要在我互动的环节，我来跟大家参与，我的工作量就会减少很多，我们的效率可以提高。这是一个选项，这是一个选项，就用技术的办法，把我的工作量降下来，然后能够延续我们的这个过程，或者以后我们可以，互动的环节，我们可以想别的更有效率的方式啊，这以后再说。那么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安排一个小女孩坐在我边上。慢慢慢慢的我就挪过来，他就坐中间。最后呢他坐的这个也给大家播报。因为他年轻嘛，然后一个小女孩再一个小男孩，然后一个男的一个女孩，然后两个坐在一起等等。就慢慢的我就慢慢的淡化我的在这个节目中的作用。就由年轻人慢慢的取代我。这是一个通常电视台做的操作模式。也行，那在短时间之内我们不会做这个安排，因为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啊，还可以，还没那么老，我是1966年的哈，还没那么老，我还能够，我至少从目前来看，我至少还能够工作个7-8年，应该没问题啊，我的身体情况，只不过呢，现在的工作强度有点高啊，工作强度有点高。也许我们到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减轻我一部分工作的强度，这样的话我可以工作的时间，我可以再拉长一点我的在演播台上的时间，但是始终呢我会离开这个工作台，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我离开之前我一定会安排好这件事情，会让它发展下去，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不觉得我们有理由把它停掉啊，因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啊，一方面有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建立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在这个平台上工作，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同事的需要啊。所以没有问题，这个我们都在做准备，就做很多安排，包括人工智能我们也在做安排，然后我们的团队也有同事啊，我们也在培养一些条件啊，好吧，就这意思。观点，内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法执行不到位。但凡认真严格执行劳动法，有违法的工厂和公司开罚单50000元，那群众待遇就会好很多，而且不会瞎内卷，工作岗位也多了。内卷的原因就是竞争。为什么会竞争？我上次在这个在哪我发了个帖子啊，这个帖子我们的手机。这个帖子讲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帖子是什么呢？就是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公司开会撤掉一半的椅子，你要是不抢早的话，一两个小时的会你得站着。公司有两个停车场，永远只开一个啊。你晚到的车呢，你就得停在马路上，那就会有可能会被罚款。那么哪怕资源足够， 但是呢就是给你一点点让你们去抢，让你们去抢，让你们去竞争。嗯，所谓的内卷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明明明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三四十年，但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很穷，就非常困苦。原因是什么？就是资源，资源没有放够，资源没有放够就是卷，大家就在那里卷。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放够的原因是那些资源拿去干别的了，被官员贪污了，被好大喜功的到处撒币了，被这些官员去拿来建这些基础设施了，这基础设施过多，本来两条高速公路就够了，他娘的他建了十条，为什么？因为建一条就贪污一条，建一条贪污一条，他建了十条。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内卷，内卷的原因就是资源不够，资源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拿去干别的了，拿去装到口袋里，拿去好大喜功，拿去大傻币，大傻币其实有一半是装他口袋里去了，就这个意思啊。情况王老师你好，有的时候真觉得家长的认知决定了孩子的未来。我外甥女今年河南高考635分，没有达到理想分数。我姐我姐夫咨询我报考意见，我建议学技术类，食品工程，能进企业，能在高校，能科研，能出国，千万不要学经济管理类的学科。但是我姐夫算是一家之主，农村出来进入省会企业高管，以前年薪百万。他的建议是985学校专业城市作为排序，我的建议是专业城市学校作为排序。道理我跟他们讲了，但是这种家长的认知真的会耽误孩子。话我已经讲完，我想下一步不想再继续说什么了，毕竟我不是监护人，您觉得呢？你说的对，你不是监护人。监护人是谁？监护人是他爸。够了吧？所以那你提的是意见，不是指令。什么叫意见？我们经常有人会搞错。你提供意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你的意思讲清楚了，对方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跟你就没关系了，你就不要在意他听不听你的，你就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你就可以离开了。他听也好，不听也好，都是他自己的决定，这就叫意见。他要是不听，你跟他翻脸，跑到这来骂他，批评他，说他没见识，说他农村来的，这不叫意见，这叫什么？这叫指令，理解吗？他气得要死，他还不肯听你，他还气得要死，那更连指令，甚至不是指令，是圣旨。所以记住，他们家的事儿，你可以上心，你可以认真，你可以贡献你的意见，但是决定权还是他们自己，这个很重要。这就叫什么？这叫相处之道，就是你不能够超越你的边界。你再去说把手伸到他们家非得听你的，那就过了啊，就这意思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能否加一些孟加拉国、阿根廷、叙利亚这些国家现在发展的新闻？简中已经看不到这些国家了，那不是简中也看不到，主流媒体，美国的主流媒体也看不到这些新闻。为什么？观众关注度很低，观众关注度很低的话，那他的报道效率就很低。他们一定是把资源集中在观众或者是读者关心的领域，就会讲得多。你比如说像我们主要的中国、美国这两个主体啊，是主体。然后呢，中港台，中国、香港、台湾这几块，然后是日本，然后就是日本，因为有很多观众是来自日本，包括什么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我们都是非常关心的，因为我们的观众大部分来自这个地方。新闻原则有个叫接近性的原则， 什么叫接近性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报道和我们的观众或者是网友息息相关的事情啊，息息相关的事情。那我们来自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像孟加拉、阿根廷、叙利亚，我们就不太多，我们来自这里的网友就不太多，那我们就会报的很少，除非发生那些突发重要的事情发生在那里，阿根廷跟中国建交他们发生一些什么状况或者等等啊等等，我们才会报道，否则的话我们就报的比较少，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不说答不答应的问题，就跟我们的新闻原它跟我们的新闻报道原则有关系啊。比如说欧洲我们报道的很多，因为欧洲的网友很多，比如说英国法国这几个国家，特英国法国德国都是有很多中国人的国家，我们都会报道的比较多。那中国人少的就我们就少一点，逻辑是这样的啊。提问：我在留资格这个星期下来，这个星期五中介帮我把所有的材料寄到北京那边，就等下签证。这是一年的人文签，应该最晚七月中旬我可以坐上飞机抵达日本东京了。可是我到这一步也还没有完全通，没有通和父母沟通过这件事情，这一切的程序都是我背着他们偷偷走完的。出国这笔中介费和后续在国外的生活开支是我这几年工作中自己积攒下来，而且我之前和他们沟通出国这方面的事情，他们非常抗拒，觉得国外很危险，希望我一辈子待在室内，最好连省都不要出。我知道他们被洗脑洗成这样，但是我在家的基本没有话语权，家里的母亲很强势很固执，父亲也以死相逼，所以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和他们说出国的事情。我感觉如果跟他们讲的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会干出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出去的这种情况，这可能把我送去警察局或者把我关进精神病院。他们之前就天天说如果我不听话他们就会这样对我，所以为了避免我出国有什么变故，我打算就这样隐瞒他们一直到我抵达日本，那个时候我再打电话跟他们沟通，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虽然我这么做，但是最近我还是想起父母那些令人堪忧的精神状态，会不会发现我真的出国之后想不开自杀了，感觉人生真的好难。我给自己制定的计划就是到了日本之后我后面就不会再回国了，我有了解日本的移民政策，只需要在那边生活满五年，日语达到 N3， 那么期间没有违法行为，纳税正常，就可以申请加入日本国籍。除了熬时间以外，我认为其他的条件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时间方面的话，我持人文工签，只需要在那边好好工作，满五年之后我就可以申请入美日本籍。以现在我的年龄26岁和你五年后才31岁，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到时候我在日本的大阪那边买一户建，这样就可以再把父母接到日本。那个时候相当于我在日本落地生根，哪怕他们不会日语，我也完全可以负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我希望我和家人的未来可以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用时刻担心自己出了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也不用时刻担心什么时候自己会失去一切，每天都在担惊受怕。我不知道我的想法算不算很幼稚，希望王先生给我一些看法。网友答：你的父母如果用这种方式应对这件事情，这是他们做出错误的决定。不论你走不走，你父母都可能会直接伤害你，也可能会伤害他们自己。与其在心里打鼓，不如做好预警。比如说出去以后多关注家里的动态，多尝试跟父母联系，让他们理解你的愿景和外面的真相。如果父母有不好的倾向，可以及时的联络国内的亲戚，甚至急救部门干预，然后尽管你提到的成功率较大，不过还是要准备好一个 Plan B。 我在小红书上见过一位和你一样的家庭状况的网友，他准备在新加坡，但是他担保他的雇主解雇了他， 还好最后在马来西亚落地，避免了遣返回国成为铁链女的命运。也许说铁链女夸大其词，但是 Plan B 真的很重要。最后祝你成功留在日本，生活幸福。说得好啊，中国的家长，本来我们今天的题目的，其实我本来今天我这个新闻茶座的题目讲的是想讲讲原生家庭，因为原生家庭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蛮多的。你看这个家庭，这就是给家，就是中国的父母，你感觉不到他们爱他们的孩子。那你看到的中国的父母，他们基本上没有几个父母在考虑孩子的未来，都是不让他出去，不让他离开，不让他离开其实就是要他守着他呗啊。就中国的这个原生家庭，今天我本来是想做原生家，只不过因为我还是觉得应该做些新闻，所以就今天用这个题目。可能我们下个星期讲讲原生家庭吧啊。这是一个让人很伤心的事情，就是说你看一下，父母不支持孩子，成为孩子的一个障碍，这多么糟糕的事情啊，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就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我们父母那样的父母，我们要比我们的父母要更优秀、更好、更人性，为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帮助我们的孩子发展，让他感受到人间的爱，人间的温暖，让他们得到支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展开翅膀飞翔。我就希望是这样，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这样的家长，中国的家长都是这样的家长，那中国的孩子得多么好啊，你说呢，对吧？好吧，那我们今天就看看现场有什么。现场没问题没问题吗 ？OK， 明谢 ，We Benden， 谢谢。OK， 好吧，几点 ？OK， 大家没有什么话题，没有话题，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周末愉快，祝大家在周末跟自己的家里人，开开心心的过个周末吧。谢谢大家，谢谢啊。